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上个主日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那是讲到信心的试验。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路德记的第二章，是讲到信心的劳苦。我们知道，当拿奥米跟她丈夫还有她的两个儿子呢，他们因着饥荒的缘故，他们就搬到摩亚地那边，以为在那边能够找到食物。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四个人去，回来的只是两个人，就是拿奥米还有他的这个媳妇路德。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在回到神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的计划呢，就慢慢的在他们身上呢实现了。这是人所料想不到的。人以为拿奥米从此以后呢，就一生一世的痛痛苦苦、凄凄凉凉的跟他的媳妇呢度过这一生。但是神的计划却不然，神却透过这个愿意归向他、愿意跟随他的家婆回到这个以色列地，投靠在耶和华的这个翅膀之下的这个路德，来实践他伟大的这个计划。最后呢，他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祖先之一。那么这一段路程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不是一夜之间哇就变成一个主耶稣那个祖先，那个这么有名的那位祖先。所以透过一个劳苦的一个阶段，一个辛苦的一个磨练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信心的这个劳苦，到底他在怎么样磨练之下，而神怎么样使用他。在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就说到，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呀。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人，一个波阿斯这个人呢介绍出来，他是拿阿米的丈夫的一个亲戚来的。而这时候呢，也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看，如果在一章二十二节啊，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割大麦呢，大概是从四夜间到六夜间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割这个大麦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在第二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摄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了，你只管去。”他们是已经是回到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了，身上我相信一分钱都没有了。但是呢，怎么样过活呢？怎么样过活呢？其中一个他能够想出的一个正当、一个合理的方法呢，就到田间里面摄取这个麦穗。摄取这个麦穗，那这个呢，在这个旧约的律法呢是允许的。你可以在那些收割稻米的这些大麦的这些人后面呢，摄取任何遗留下来的这个麦穗。麦穗呢，就是那个麦干的上端的那个有这个结果的那个部分啊，那叫做麦穗啊，不是那个麦穗。所以呢，你看这个在这个旧约的立位里面，立位纪念19章9到10节那边，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摄取所遗漏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摄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神特别的规定啊，当他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那个他的田角啊，我想是他这个四个角那个部分，他们不可以完全把它割掉了，要留一点呢、啊，留一点， 然后也不可视其所遗漏的，就是他们砍这个大麦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掉了一两根在地上，他不给说我要回头去拾起来了，就留给什么？留给那些穷的人，留给那些寄居的那些穷的人。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神不会让人穷到个地步没有东西吃的，最后神还是会留恩典给人的。我们的神就是那么样怜悯的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神不会让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饿死的，只要你肯来到他面前，他一定施恩的，所以他留给这些穷人还有这寄居的。那么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呢，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妄下一捆、一捆不可回去再收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一孤儿寡妇啊，孤儿寡妇，这就讲到孤儿寡妇了。拿奥米跟路德呢，就是孤儿寡妇的这种情形。那这样呢，耶和华你神必在你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于你。是的，那些愿意施恩于人的，神也会纪念你的。所以我们要做个愿意施恩、愿意施舍的，你施舍，神就给你。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他们只能够想到说啊，既然神有立下这样的律法，这样子的一个律例，让我们这些穷的、我们这些寡妇、这些没有钱的，甚至是一分钱都没有的这些穷人，我们可以到田间里面去。当然，当你到田间去的时候，别人就另眼相看了。哎，呀，原来你是穷人啊，原来你是买不起东西的，会不会？我相信会的，人家就会另眼相看的。但是呢，路德却不然。路德说，这个是一个正当的，这个是合法的，我就凭着我的良心，我就敢敢的光明正大的在人面前呢，站在那些工人的后面呢，拾起这个麦穗。那这个是路德所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他这个心态，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然后这告诉我们呢，只要是正当，只要是合理的东西，你只管去做，不要理人家怎么看待你。有时候你接着说，在人面前塞一张这个垃圾，人家会被看低你；你在那边扫一个地，人家会被看轻你；你要洗厕所，人家会被看轻你。人可能会看轻的，但是这个是合理的东西，这个是正当的东西，你没有什么需要感到害羞、感到羞愧的，你敢敢的奉主的名、因着主的名而去做，就好像这个路德那样，你不用为着人的这个歧视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是正当的。不要去做一些非法的东西，为了要赚取更多的钱。有些人就是我不好意思去扫地，我不好意思去洗厕所，我不好意思做那些人所谓看的比较贱的东西，而走去做一些什么非法的这个勾当。你知道什么呢？见不得人的东西，那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路德他就是开始最低的，这是他能够做到的那个层面开始，慢慢神就引领他。当你走在神的这个道路的时候，走在神的所喜悦的这个旨意当中呢，神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引领，不在于你的开始是多么高贵，如果它不是合法，不是神所喜悦的话，你所做的那个东西呢，是一个咒诅来的。 你所做的一个东西呢，神不喜悦。但是路德却不然，路德就愿意这样的谦卑，按照他的这个能力之内，他就去拾起这个麦穗。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工作哪里配得我这个，我这个的身份这么高，怎么能够做，以致他变成懒惰，甚至呢游手好闲啊。那这是圣经呢所不要的。圣经要的说，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啊。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神要我们说安静的工作，吃自己的饭。你能够的话，你就尽力而为，你不要在乎那份工作怎么样，有一点收入你要感谢神，那个东西能够养活你，感谢神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那么不要在乎人怎么样看。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当你被安排做一些服侍的时候，你不要说，哎，这件不配我的知识那么高，不要，谦卑的学习，从底下慢慢慢慢的开始，神会带领你，神会赐福你的。当然，如果是能够按照个人的这个才干来分配的话，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神的带领呢是不同的，神的带领有他的这个意思，你按着神的带领祷告，神啊，即使是这么样一个比较人看为比较低贱、比较低的一份侍奉，我也愿意的侍奉，因为这是你要我学习的，你要我成长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是正当合理的劳苦。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尽心借力的一个劳苦。那有一天呢，这个不是就是当天呢，当这个路德呢在这个田里拾起这个麦穗的时候，那个波阿斯呢就来到田间，那么他就问起，诶，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是谁？是谁家的女子啊？谁家的女子？那么这个第六节，你看，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奥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来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你发现到这个路德呢，他实在是一个很殷勤的妇女，他从早到晚就在那个就在这个田里拾着麦穗，他只在这个房子里这个屋子里面呢坐一会儿啊。这个屋子不是一种是一个所谓的他们临时搭的一个帐篷一个盆来的，让他们工人在那边休息的。所以呢，这告诉我这个路德呢实在是很卖力，他不会说因着这个东西是免费的，那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到田里去拾取的啊，我就在那边等啊，休息一下子又回去拾了之后又回去又称量一下子，不了，他是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能够拾取多少他就拾取多少，那个是他的这个侍奉，他这个工作，他这个做事的这个态度，他愿意尽心尽力。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看保罗他怎么样侍奉神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那保罗他是 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哦，不是，我想我这个不是讲保罗不用睡觉了啊，不要以为到一个地步你走极端啊，说不用睡觉啊，也是弄坏你的身体，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白天他可能传道，然后晚上呢，他可能要治自己的这些帐篷，赚取自己的这个生活费，这个是他的意思。保罗也是有睡觉的，不要以为他没有睡觉，别你回去之后你就开始哇，我要做一个超人了，不睡觉了啊，昼夜都在读经，昼夜都在做东西，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走这个极端。他告诉我们，他是很勤劳的，就好像这个路德，他做，当然他累的时候，他还有休息一下，然后他再回去，再收取。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说，在侍奉方面，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不要因着一点点的这个日头晒，不可以了，我要放弃了。不要因着这个侍奉一点点辛苦，你就觉得我要放弃，或者要需要你多一点的时间，你觉得我不可以了。但是如果外面呢，如果你的公司老板叫你做多一点，哇，你说没有问题，因为老板会给我什么？给我多一点的这个花红啊，那你就拼命的做，以致你把整个生命都给了他啊，那就不对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侍奉的方面呢，我们就肯愿意为主牺牲啊，肯吃苦，那么肯多走一里路啊 ，go the extra mile。不要说人做了这么多，我就是做这么多啊，我照着世人的方式来做事情。不然在侍奉方面呢，你是把你的心呢放进里面去的。按理说，我们的整个生命呢，都是投入在什么侍奉神的。无论你在公司的好，你在家庭的好，你在教会的好，你的整个生命呢，就是在服侍神。你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你就不会让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一点所谓的有分隔啊。其实不是的，它有一条线，共同的那个线呢，把它穿过，那就是侍奉主。当然我们必须要有平衡，也不可以太过度。我们有鼓励说你整天来教会的，这个也是不对的。你要有时间给你家人，你要有时间去工作，你也要有时间来教会。但在这一切事上呢，你都要什么侍奉神，这样子你才不会有精神分裂的这个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子你侍奉起来呢，你就很喜乐，因为你是侍奉主，你在哪里都好，你都侍奉神，感谢主，那你侍奉的心呢就不同了。而你把你整个人放进去，你就觉得是的，这是神要我所做的，你就安安心心，尽上你力量，尽上你的责任，尽上你的这个才能去做。那有一天当神问你的时候，某某人，你有没有尽心竭力，你就说有的，你所给我的我就照着你所赐下来服侍你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神所喜悦的。那如果有些人他们就说做事情呢三心两意的，要不要这样子，这种的人他的生命呢不是一个所谓的得胜的一个生命。你觉得他做事情呢三心两意啊，做了一下子突然冷，又突然热，热了又冷，要做又不做，做了又不做，这样子的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在2018年，你说我要侍奉神，我就是全心全意的好好的来侍奉他，定下心意要侍奉他，这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保罗呢，他也在哥罗西书这么说，在1:28-29，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啊，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那这次论到保罗，保罗是神所呼召他做全时间传福音的，他这种按着神所给他的，你看各样的智慧，神给他怎么样的智慧，他就用这个智慧来劝诫人，教导人，然后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面引到神的面前，就是让人知道说什么是救恩，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都讲得很齐全。然后你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子，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用神所给你的智慧，神所给你的才能，神所给你的智能啊，这个资源，给你的时间，不是单单为了养活你自己，不是单单为了养活你的家人，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他这边说，我也为此劳苦啊，但是呢，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神的能力会帮助你的。有时你觉得你不能够，我哪里有这个知识，我哪里有这个能力，是的，我们都没有这个知识，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你要追求。当你知道你没有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有了。当你觉得你有的时候呢，你反而不追求，等于你没有，你知道吗？当你觉得你缺乏，而你采取行动说我要去追求，我要去得着，我要向神祈求，神就赐下，而是神的能力呢，就在他在我们里面呢动大功，就在里面运作，神能够透过任何一个人呢，能够来成就他的大事，只要我们肯努力，肯花上时间，靠着他恩典，神必定会赐。另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美好见证的这个劳苦。路德当他蒙受了波阿斯所赐给他的恩的时候呢，你看第十节呢，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他过去的事情呢，并不是说人不理不睬，而人呢，自然呢一传十，十传百，把它传到了，传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耳中，路德的在过去。这个波阿斯呢，对他呢有所了解，知道这个妇人呢，这个摩押的这个女人路德，她实在是很孝敬心，很有这个爱心，她听得到，而且我们同她做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刚才讲了第二节，当她要去这个工人或到田地里面去拾起麦穗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啊，我要去我就去了。很多人呢做事情呢就是这样子，我不理你是谁，我不理你是我的家伙，还是我按照我的自己的主意，不是呢，他有争取他的这个什么，他家婆的这个意见，怎么样？我如果去这个田间里面去拾起麦穗，好不好？他婆婆讲，好，女儿，你尽管去吧。你看他有那个体恤争取他的婆婆的这个意见。那么他到田间里面呢拾起麦穗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自个儿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就跑进这个田间里面，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在别人的后面拾起。你看第七节的时候呢，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起麦拾起打滚剩下的麦穗。他问我可以不可以在你的后面那边拾起，这表示他还是一个很知情事理的一个妇人来的，这都是好的这个见证。那么他也听起这个波阿斯的话，波阿斯说，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间拾起这个麦穗。那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 拾起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哦，你如果你看二十三节的话，于是啊，路德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起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你发现了这个路德呢，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的见证的一个妇人，他不按照自己的心意，他也有很有礼貌的，而且他听从顺从，那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见证。那我们在侍奉当中，不是说你做很多很多，哇，那就是好的，不是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生命的这个见证，到底你在这样众多的侍奉当中，你有没有好的见证？有些侍奉很成功，忽然之间啪，新闻报道说这个人跟一个女人搞在一起，侍奉的登峰造极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跟这个钱财有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或者他贪财，这样子的一些控诉，还有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这个人很有名的，诶，为什么不知道他的私生活是这样的，是另外一幕啊，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那神所要的乃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你的这个生命呢能够摆在众人面前，也能够在摆在你家人的面前，他们能够看得到你是一致的，你在外面你在家中是怎么样的，就好像主在常常跟随着你，你无论你在外面你知道主在看着你，你在家中在私底下你也知道主在看着你。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过活的话，你就很谨慎，你就处处的求神来帮助，让你有一个好的这个见证。就好像这个路德，路德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他不是在家中呢他就跟他的婆婆很好，或者他在外面呢啊就捡了一个很贤淑的妇人，不是，他是一个里外一致的。波阿斯听到他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妇人，那从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在众多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有好的见证，表露出这个一致性的一个基督的样式。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怎么说呢？在二章十节，他这么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保罗，他敢这样的说，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没有指摘的？有谁做见证呢？神，不单单神啊，也有你们啊。我们实在要在神在人面前呢，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无愧的良心，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啊，对神对人呢，常存无愧的这个良心，对人对神，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扪心自问的。你在你的祷告的生活，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求神的灵来光照你，我做这事情对得起神吗？对得起人吗？这个我们一定要问，常常要问，如果不问的话，就好像一片镜子，你就让灰尘呢慢慢慢慢在那个这个镜子的表层慢慢慢停留在那边，之后呢就累积成一层黑黑的，当你照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你真正的这个面目了。你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常常的把它抹干，抹干净，让照着你的样子照得清清楚楚，哪一个地方有暗疮，哪一个地方有污秽的地方，那你就可以靠主的宝血把它除掉，求神自己施恩怜悯。 好，另外一点，关于这个信心劳苦呢，我们要思想到这个恩上加恩的这个劳苦，恩上加恩的劳苦。你看，这个路德呢，他本来应该去哪里？他说我只要我去，但是呢，神呢就引领他，引领他到哪里？到这个伯阿斯的这个田里。第三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恰巧啊，是的，人，但圣经这样记载恰巧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背后呢是神的手在引领的。那只要你按着神的意思做东西的话，神的手呢就带了。你不要按着自己的心意，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越自以为聪明，你就失去神的这个带领。但你愿意说顺服，做正当，做合理的东西的时候呢，讨他喜悦的东西，他就引领。引领他之后呢，你看到这个波阿斯呢，怎么样恩待他？在第八节啊，他就跟他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试取麦穗，你不要，你来搬蛋来我这边，因为你去别的地方，别人不懂会不会给你脸色，会不会准许你？然后你如果你看第九节，第一，那比如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啊，叫仆人呢，在钦定嘛是讲 young man 啊，男孩子啊，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啊，他们特别会欺负女孩子的，对。”啊，他说我去吩咐他们不可以欺负你，而且呢你看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也是讲那些年轻人打来的水。你知道这个，当他们说喝这个水的时候呢，对于那些中东那些地带的人呢是很有意义的，是说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打水啊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的哦，不像我们在这里在新加坡，你要喝水吗？找一个水龙头，找去甚至可以到厕所啊，到那边你就可以喝一点水了，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东那干旱的地方，不需要拿水呢，是要从一个老远的地方打来，然后放在那个器皿上，然后你从那边舀出来，然后喝了。所以是一种所谓的他特别的恩待这个路德，不让他操劳。然后接着下来呢，第十四节，你到这里来吃饼，请他来跟他一起吃。那你想，一个本来是个外人来的，一个外人无端端的，为什么请一个外人来跟我的这个工人一起吃啊？难道你要我养你吗？通常一般上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你看神慢慢的施恩，慢慢的怜悯，而且第十五节，他就是在捆中啊拾取麦穗啊，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哇，他们把那些个人那些大麦啊，他们就把它滚起来，一滚一滚的，对，他就放起来啊。那个你通常说你那些外人啊贫穷人不可以去动咯，但是我只说没相干，如果他要去抽一点出来也没有问题啦，啊，让他了。不单单这样，还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在十六节并要从捆中啊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啊。啊，故意的摆一点咯，摆一点这个麦，这些麦穗啊，就留在地上，然后让它拾起。哦，你就发现到神呢，就透过这个波阿斯来施恩，来怜悯这个孤苦伶仃的这个妇人，这个无依无靠的，当然他有他的这个婆婆，哦，神呢施恩。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过，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些东西，但是只要你顺着神的意思，你从最低的，甚至你从零点开始，神就会一一的什么，一一的带领。路德没有千万万没有料想到自己会在自己啊这个亲戚的这个田地上拾取东西。他也万万没有料想到这个亲戚啊会这样子的，特别的一步一步的施恩，在一天里面呢就给他这么多恩典，这么大的恩典。那到最后他拾取多少呢？他拾取了多少？ 你过你看那个第十七节，将所摄取的打了，约有一以法大麦，一以法大麦是大概是22公升啊 ，22 liters 呢是等于我们用另外一个单位叫做 homer， 一 homer 是 2.2， 按照这个出埃及记啊，一 homer 的话是足够一个人吃的一天的分量。现在呢，他们两个人要吃，所以每一天要吃到2.2 是 4.4 对，这边是22，所以大概是五天。一天里面呢，可以摄取五天的这个分量。你看，神恩待不恩待他？神实在是恩待路德。啊，这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当中呢，你从最低的开始，你按照神的意思，神就慢慢的赐福，慢慢的带领你，你不用担心，因为背后的那个能力，背后的引导者不是你自己，你自己不知道的，背后那个引导者谁呢？是耶和华，因为他来投靠。你看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投靠神，投靠神胜过投靠一切，不要依靠房子，不要依靠人，依靠神你就会吃亏，依靠神神就会带领你，即使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他也会引你到一个安稳落脚之地。这个是很奇妙的，就让我稍微的讲一讲这个教会。那我们教会他们说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大概30个人罢了，当然有去有来。如果你讲你要这样子一个教会生存吗？是很难的。十个人不是每一个都是职业人士，很多都是家庭主妇，有些是学生。你想要一个教会维持下去的话，怎么样能够维持？神就很恩待，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生命树，这个教会，这个崇拜地，神就为我们预备。他们也特别的恩待我们，一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这样子的敬拜。我在讲人数不多，有来有去，但是我却可以更讲神一路的引领，一路的看顾，不可能的。这么小的一个教会不可能维持下去的，神就带领。这个是我要见证的，因为任何人藏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呢，他必赏赐。你来藏躲在他的翅膀之下，依靠他，呼靠他，在任何的事上，你的家庭吗？你的工作吗？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吗？你投靠他，他一定会带领你，一定会赏赐你。最后这个爱心服侍的这个劳苦，你看第18节，他就把所摄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你看这个，他服侍，他摄取这个东西，他不是单单为着自己，他更是说他曾经答应过，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他实现了他所许下的这个诺言，他把他所摄取的东西呢，让他婆婆看，婆婆我为你摄取了这么多，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这个生活。不单单这样子，记得刚才他吃的这个东西呢，他吃的还有剩下的，他也拿回来给 给她婆婆吃。那这个也表示给我们看到说，他们实在是穷到，啊，很穷，对不对？从那里吃了剩了，不懂会不会发酸了，对不对？不懂会不会有一点有一点坏了？但是呢，即使是有一点坏，他没有问题。我因着爱心的缘故，我还是留给我的这个家婆，让他能够一起的享用。所以呢，这个是爱心的服侍，凡事呢都为着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在服侍当中呢，只要你有爱神爱人的心呢，你就很甘愿，你就很乐意，你就会持续，你会就不会觉得痛苦，虽然有时会辛苦，但是你还会说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爱神的缘故，你就会继续不断。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放弃了，你很容易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是为着金钱，你为着你自己的话，你很容易就埋怨，你很容易就说我不要去做了。但是如果你为着主的缘故啊，为着爱主爱人的缘故，那主也会纪念你，你就会继续下去。你看，所以为什么第二十节拿阿米会这样说，拿阿米对儿夫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啊。他拿阿米呢知道说，这位神呢仍然的看顾着他们，仍然的恩待着他们。是的，你从这些你的经历当中，你必须要看到神的手在引领着你啊，神的手，不是你的手，不是别人的手，乃是神的手一直在带领。这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侍奉当中，一切的劳苦当中，我们总是要以正当合理的方式来服侍，尽心竭力，有美好的见证，神就会恩待你，恩上加恩。透过爱心的服侍，你就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侍奉这位神，直到你见主面为止。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主，你自己施恩帮助，帮助我们从这个路德的身上，让我们更加学习他怎么样的劳苦，怎么样的侍奉，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在侍奉上面能够更上一层，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